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来到2019年的第二季了，好，这一年对良友电台来说实在是非常特别的一年，可以说我们各个主持人都欢欣鼓舞，并且敲锣打鼓，期待着良友电台70周年庆的活动哦。当然也要邀请你共襄盛举，一起来参与。2019年良友电台的主题是迎风展翅，在第一季我们推动了丰翼计划，鼓励你好好的爱惜自己的羽毛，关爱自己的身体和灵命，让翅膀可以更丰满，飞得高，飞得远。而在第二季，我们邀请你加入这一个非常有意义的行动，就是天翼行动。天是添加的天，翼也是羽翼的翼哦。如何参与这个行动呢？仍然提供给你两个计划， A 计划和 B 计划。 A 计划是鼓励你能够去对一些身障朋友付出实际的关怀行动哦。当然这些行动并不是在做功课交作业，而是我们互相勉励，对于身边有需要的人看见自己的责任，发自内心的付出我们的爱，用实际的行动去关怀他们。这是属于 A 计划部分。而在 B 计划就是对于灵命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付出行动去关怀他们。也或许书香家人自己现在就正陷入软弱低潮当中，那也盼望你不要封闭自己，能够敞开自己，让弟兄姐妹也可以来关心你。基督徒神的儿女绝对不是一座孤岛，也不是独行侠，我们不会独善其身，自扫门前雪。有很多人因为害怕受伤害，因此不愿意敞开自己，也觉得人际关系挺麻烦的，干脆呢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比较安全。这绝对是出自于魔鬼的谎言。魔鬼不希望我们有同伴，我们最好孤身一人才比较容易被打倒。但是主教导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在主里合一，盼望你能够敞开自己，不仅呢接受别人的关怀，也主动的去关怀别人。还有如果你在教会中只是参与主日崇拜而没有任何的肢体生活，刘文鼓励你一定要加入教会的团契。若是教会没有这样的团契小组，那么除了为教会祷告之外，我们也可以自己主动的邀请一些弟兄姐妹定期的聚集，大家一起分享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难题，可以彼此带导哦。那在这一季要推荐给你两个节目，就是无限飞行号以及空中辅导。关于2019年良友电台每一季的活动，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网站呢，就可以知道详细的参与办法了。那下面为你送上今天的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台福传播中心所出版，由马丁路德所写，陈柳慧荣姐妹所翻译的《信心日引》。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经文在诗篇第90篇第一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90篇第一节，一起来读这一本信心日引。诗篇第90篇第一节， 神人摩西的祈祷：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摩西这首诗篇一开头就诉说了一个令怕死的人急得安慰的事实。怕死的人因为有这样的恐惧，所以便学习倚靠神的怜悯。他们很高兴他们拥有生命，他们承认他们都有罪，而且并不会忽视这些罪，或对这些罪一笑置之。这样的人是愿意受安慰的人，也是能够受教的人。当我还是修道士的时候，每次读到这一篇诗篇，我总会把圣经放下来。我不能明白这首诗最后几节所用的严厉字眼。在那时候，我并不明白这首诗并不是为那些受到罪威胁的人写的。摩西这首诗乃是为了教训那些硬心骄傲的以色列人。这些人对神的愤怒，逼在他们眼前的死亡，或是他们自己的灾难，一点都不在乎。让我们仔细看看这首诗前面的标语，你会看到这是一个祷告，一篇真诚的祷文。最重要的因素是这个祷告的人坚定地相信他必得永生，并且相信神是蛮有怜悯的神。唯有因为神是有怜悯的神，所以一个信神的人相信主必会保护他脱离永远的死亡。如果这不是事实，摩西怎么会以神作为我们的居所，就是避难所呢？因此，摩西的这几句祷告让我们确信神必能赐给我们永生。摩西尽管知道自己犯了罪，也知道神不喜悦他的罪，他仍然大胆说：主啊，虽然你为我们的罪发怒是绝对应该的，但你从来没有丢弃我们，你不计算我们的罪，而且保守我们这些有信心的人，你一直不断地成为盼望你永生的人的避难所。祷告最重要的条件便是紧紧地抓住神，并且相信他是有怜悯又同情的神，是真正愿意帮助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山寨，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虽不配，但你的慈爱和怜悯却永不离开我。求你帮助我时时刻刻倚靠你，仰望你，荣耀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诗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敌随改变，神随动摇，我们也不害怕。这城市极高者
们的避难所，患难中随时帮助，地虽改变，山虽动摇，我们也不害怕。万军之耶和华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圣经中有一节经文常常被拿来当墓志铭刻在墓碑上啊，是的，就是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说道：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如果一个人在离世的时候可以说这样的一段话，那实在是太令人羡慕了。好，其实这一句话呢，就是保罗在写给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的遗书中所说的。今天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在上一回已经看完旧约篇了，今天是新约篇的开始。这一章呢，主题叫做“守信至死终不悔”，而主角就是这一位很特别的使徒保罗。新约圣经有一半以上的篇幅是保罗所写的。作者蔡中美牧师在新约篇特别以保罗为开始，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贴切的。好，如果你手边有圣经的话呢，请你翻开到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今天这一篇守信至死终不悔，信息是围绕在这一段圣经的，提摩太后书第四章六到八节。下面就一起来读这本《以人为镜：守信至死终不悔》，保罗。我在各地教导圣经神学课程，经常会碰到有人问：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靠行为得救等等问题。我发现问话的人常带有弦外之音，想据此断定你是属何宗派，在考虑是否将你列为拒绝往来户。可惜的是，所问的问题不是太过简化，就是太过随便，想定人入罪，草草率率就想与人划清界限，实在令人扼腕。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似乎也成为现今教会一分为二、分庭抗礼的神学背景。每每面对这些大有来头的听众，他们大多是各地的领导或教导者，我知道结局若非全身而退，就是从此形同陌路，不想往来。我常问他们，出埃及有603,550名20岁以上能带兵器打仗保护众人的勇士们，为何只有两人得以进迦南呢？他们为何成了神不喜欢的人？大家不是都一起看过神迹，经过红海出了埃及吗？在信而顺服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之间，一定有可以兼容并蓄、里外和谐的道理存在。信心与行为两者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仅先以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三句保罗自我省思的经文，他也常被人引为盖棺论定的名言，作为个人浅见的依据。我们都知道提摩太后书是使徒保罗临终前所写的最后一卷书，他就如同遗书一般的呈现在众人面前。他不仅提醒年轻的提摩太应该要如何靠呼召他的主耶稣尽心竭力为主而活，在侍奉上讨主喜悦，他也见证了保罗为主忠心至死的情操。提摩太后书第4:6-8，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浇奠这个词是指在祭祀礼仪最后奠酒或血时，将碗或杯内余剩的全部都倾倒出来，而不留下一点点。这表示保罗本身已尽他一生所有完全奉献给主，不为自己留下一点点，全部倒在祭坛上牺牲了自己。他剩下的一点日子已经身不由己，是完全被人倒出的，他到最后仍把还有的给人，而倒空了自己，也被人毫无留恋地把他余剩的岁月全部剥夺为主殉道。离世这个词则有四个例子差可比拟，例如军队拔营奔波一整天后回到马厩卸下马鞍、马蹄、马缰的马儿，或是解开缆绳即将起航的船，或者是一个将被除去脚镣、手铐等刑具的囚犯，意思就是他将被当庭开释或行刑完毕。不论何者，都有结束某事、即将前往另一个新的目标的意思。过去的已经结束，现在正要前往一个崭新的方向。从此节经文可见，保罗已经非常了解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在主前已尽心竭力完成他这一生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心愿，并且他将展开崭新的另一页。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中的仗不是指战争，而是指如在竞技场上非生即死的激烈奋斗状况和结果。从大马色路上被主呼召并决心跟随着意向开始，在哥林多后书第11:23-27，其中说到保罗他就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四十减去一下，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遇着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受劳碌、受困苦，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食，受寒冷，赤身露体。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32-33节又说道，在大马色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把守大马色城要捉拿我，我就从窗户中，在筐子里，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脱离了他的手。他经历这些非常人所能受的困境，是否可以说他不是靠行为得救，而是靠行为讨上帝喜欢呢？不，他乃是用行为见证他忠于所信，并让主从他身上得着满意和欢喜。在大马色异象之前，他的确可算是完全靠自我努力力争上游。他以严谨的法利赛人的言行举止行事为人，成为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他也是能直接从大祭司手中得着允许拘捕信耶稣之人的文书者。他更是拉比学校中的佼佼者，加玛列门下的得意门生。他30岁的时候就按犹太公会的资格条件获选为公会的会员，这些都是他真诚敬畏耶和华真神之下所得的荣誉头衔。单从保罗被主耶稣呼召前的种种表现，应该可以很确定他是一位严守诫命、遵行律例典章的真法利赛人。事实上，法利赛人有其值得人尊敬之处，至少在谨守遵行摩西一切的律法上常为众人所佩服。若再更往前推，凡能讨神喜悦之人，都是在其一生中有按主所吩咐的去行，谨守遵行主所吩咐的一切律例典章等等的肯定。相反的，不是有许多人是因中途变节、虎头蛇尾、半途而废、违规而被逐出门墙吗？故此，靠行为表现而被神和人认识、肯定，或因不义而被惩罚，不也是应该的吗？至于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打过这个词，原文有尽了最大的努力的意思。在新约里，另外还出现8次，被翻译为要努力、征战、较力争胜、尽心竭力、竭力、努力、打仗、奔跑。也就是告诉我们，信主后仍需要靠主全力以赴，尽心竭力，按神的话过今生的日子。千万别以为信主就是买了天堂的门票，除非马上过世，否则每一天还是要为主而活，要照圣经吩咐而认真活着。别忘了，出得了埃及并不等于进得了迦南，因为它还有一个过程存在。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句表示保罗已经行完了他的人生路程。这如马拉松赛跑的赛程，无论多少公里，他都已经跑到了终点，没有半途而废。虽然一路坎坷艰辛，甚至遭自己的同胞穷追猛打，他最终还是以精彩绝妙的步伐跑完全程。赛跑夺标不但需要技巧、体能，还要再加上耐力和不断的苦练才能完成。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这句话有两个解释。一是指他所传的全部信仰内容他都一一遵守，并且持守到最后一刻。一是指神在大马色所给他的意象和托付他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使命，他都忠心达成，不辱使命。综合上面所说的，每一个主所拣选的儿女，这一生都如一场赛跑，要全力以赴跑完全程。平日在受教、受训、受熬炼时，努力、尽心、竭力和忠心。谁能像保罗如此客观地 严格审核自己过往的一切呢？就是那些凡爱慕神显现的人。爱慕这个词原文是爱，文法是指一生都要一直为爱神而活。换句话说，从信主开始到习了世上的劳苦，都要一直爱神。主耶稣不也曾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保罗正是爱主终生不渝的见证者，让我们效法他，就像他效法主一样。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版，由蔡中美牧师所写的《以人为镜：从圣经人物认识神的属性》。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保罗他的守信至死，终生不悔哦。好，在下一回我们要看到珍惜尊贵身份，不要错过了。在这首《祝我相信》的诗歌中要和你说再会咯。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如果是利用手写信件，请你来到以下的通讯地址：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香港九龙大友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不要忘了下回同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